8月18号，中国驻大阪总领事涉剑在推特贴出讽刺漫画，嘲讽美国军机在2001年对阿富汗掉落了炸弹，2021年即是掉入了人肉炸弹。日美关系专家、大阪教育大学教养学科教授安部文斯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时候指出，美国曾经对于中国政治的转型有所期待，但是事实和美国的预期相反，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既不民主，对于美国亦都相当不友善的专制大国。如果思考中国的历史，美国当时的期望真的是太过乐观。因此，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美国从奥巴马总统第二个任期的后半期开始，就改变了对华政策。特朗普政府时期已经是明显敌视中国，一直是延续到现时的拜登政府。中国当然亦都将美国是视为头号敌人，在国际外交上设法打击美国的形象。他说，美中冲突越演越烈，中国驻日本的外交官自然亦都随着美中冲突的加剧而增加了对美国的批评。外交本来就是属于政府之间的谈判，不过在现代大众社会当中，舆论不单是在民主国家，而且在威权国家亦都对外交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公众外交与政府之间外交变得一样重要。中国外交官当然知道这一点，并且使用推特的这种日本社会大众广泛使用的社群媒体推动公众外交，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将美国的责任直接是诉诸于日本的公众舆论，而不是日本政府手里的最有效的方式。日本网志的发行人、京都艺术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小崎哲哉亦都同意呢种嘅睇法，佢对美国之音就系咁话。
結局ね、中国政府が思ってることを代弁しているツイートですよね。
小崎哲哉表示，以中国目前对日外交策略嚟讲，重点之一方向就系一致嘅政治宣传。佢个人未必同意中国外交嘅立场，但系呢个系一个跟得上国际潮流，对住响国社会。宣传管道和效果有相当程度了解的外交方式，可以见得中国驻日外交单位有做好基本的功课。自8月19号至24号6日的之间，有众多日本网民在涉剑这个推文之下面是留言，抗议身为外交官的涉剑这种的做法是轻忽人命，非常之无品。还有网友故意写上天安门事件，或者是贴上1989年天安门事件坦克人的图画，反讽中共当年在天安门事件以武力镇压要求民主化的学生，造成多人死伤。
人命軽視であるっていう反応があるそうですけれども。小
崎哲哉教授は、以藝術表現而言、插圖確實是不是怎樣精緻出色，但是傳達力很強，推文的目的以及插圖相符。他個人認為這個並不是武品或者是輕忽人命，其實外交官不應該以真名發布可能被視為是輕忽人命的內容。這個觀念已經是落伍了。自從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推特就因为他的操作而成为了一种简单而直接的政治武器，他发表的内容亦都未经审核，而且不乏争议性的话语。既然美国总统可以将这种操作当作为家常便饭，中国亦都用这种平台以及方式对付美国，似乎颇合理。小崎哲哉教授表示，本来政治家入官僚在社群媒体上面发表意见并不符合正式发言的管道，但是以外交目的而言，使用各国外交官可以使用的武器进行信息战是好自然，这个使到使用插图等特别的制作简单易懂的煽情内容，他的目的不单只是在互联网上引起注意，而且要将话题扩散到其他大众媒体上，造成了社会热烈谈论。中国驻日大使馆在今年4月曾经在官方推特账号贴出了一张身上印有美国国旗的死神，敲住是伊朗、利比亚、叙利亚的门，而所有的大门都是流着血。贴文下面就是写示了这个就是美国带来的民主。而没多久之前， 8月13号涉嫌响个人推文写话，真系笑死人，美国竟然要举办民主高峰会。现时嘅美国有民主咩？只有腐败嘅民主、金权嘅民主、泥沼化嘅民主。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当中有600多万人丧命嘅美国，应该系边个负责任呢？应该系冇人负责吧。安布文斯教授说，随着美中冲突的发展，日本试图倡导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且提出建立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和美国靠近，日美关系紧密，是中国最不乐见。因此中国驻日外交官一方面批评美国，另一方面和日本建立友谊，试图在日本和美国之间挑拨，制造分歧，试图离间日本和美国。
自国のプラスになるようなメッセージを発することは何の不思議もないし。
小旗哲哉教授说，涉嫌发出系列推文的目的是为了让日本舆论在美中冲突格局当中更加靠近中国，这个可能是中国对日外交路线从如北风一般的战狼外交路线转向譬如是太阳一般的温暖柔和路线，但这个只是限于对日本国内的民众，想要灌输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今年四月底赵立坚在推特上面贴出了一张模仿日本浮世绘大师葛饰卜斋的画作，讽刺日本政府决定将经过处理的核废水排放入海，就不是这个的路线。赵立坚的推文是英文，是针对全世界宣传，涉嫌的推文是日语，是针对日本的大众。涉嫌上任之后积极使用推特贴文对日本放软身段，强调日中友好，经常在推特转发中国媒体人民中国杂志社的贴文，它的内容除了嘲讽美国的插图之外，还有很多介绍日本的景点、美食和文化的旅游宣传。皮尤研究中心在7月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在调查的17个经济体当中，69%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睇法，其中又以日本的88%是最高。安布文斯教授表示，其实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日本人的对中国的观感并不差，而且一直带有一种赎罪的心态。虽然侵华战争是政府的决定，但是当时连私营企业也都积极配合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是公共福利的提高。安布文斯教授说，在江泽民时代，可能由于中国的强权政治的角力，江泽民转向反日，使到日中关系恶化，导致了历史意识以及是尖角诸岛等种种争议性的问题又浮上台面。即使是习近平上台后的中国共产党，至今对日本的态度亦都没有改变。美中矛盾激化，习近平政府又转向希望安抚日本，但是这个不过是中国试图制衡美国的战术。中国对日本的政策的基本上似乎是未有改变，只要中国的抗日立场不从中央转变，驻日使馆怎样是表演日中友好，日本人只会是觉得是一个广告。小旗哲哉教授说，自前首相安倍晋三执政以来，网络右翼就一直呼吁反中反韩，这一点至今未曾改变，执政的自民党政府一直是跟美国是亲近，网络右翼等为数不少的民众都是支持美中的亲美的政策，而且随着中国在2月实施的海警法，以及是中国船只频繁地出入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和周边的岛域海域，都令到日本社会对中国感到不满，现实的威胁摆在眼前，中国驻日外交官要改变日本的舆论，实在上是难上加难。小旗哲哉教授表示，对美国来说，从奥巴马政府以及特朗普政府以来，从阿富汗撤军一直是一个是宿愿，这个意义上面来说，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同一个方向，但是网络右翼也都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因此赵立坚的战狼作风和中国驻日外事交管的看上来似乎同共和党 同样响加强对拜登政府的批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的推文可能真正旨在是为特朗普平反。现任的拜登政府在人权问题上面比之前的特朗普政府是更加反对中国。如果要中国在两者之间取舍，当然会希望特朗普重拾政权。他又指出，以这个前提，中国驻日外交推文讽刺现时的美国政府，引起了是网络右翼的热烈讨论，就是一个合理的做法。安布文斯教授认为，无论中国驻日外交官这些推文是在丑化美国、友好日本，抑或是别有用心，对日本官民来讲都不太会改变亲美离中的想法。安布文斯说，当然有一个小部分的日本人认为，大家是应该在美中冲突当中调停，当和事佬，缓和美中之间的关系。有些人主张，即使是美中冲突加剧，日本亦都至少当不沾锅，同时同美中保持良好的关系。安部文士觉得这种期待根本不现实，因为日本是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在美中冲突不可以避免的前提之下，日本只能够选择其中之一，而日本政府应该是会选择美国，因为这个是唯一而正确的选择。这个其中包含了两个原因，一是日本在国家安全上依赖美国，所以日美同盟是重要的；二就是日本同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亦就是认同普世价值，比如是自由民主的政治、尊重基本人权、法治等等。安部文斯教授表示，日本在现实和精神上都是需要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认同切合，所以中国驻日外交官的政治宣传手腕虽然合理，但是效果是恐怕会令中国失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台北报道。